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好，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我们今天连接下我们上昨天在讲的这个题目啊，那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优势啊，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优势不是说我们在职场上能够生存的优势， not talking about survival, we're talking about 竞争上的优势， just getting better。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需要做光做盐嘛。你想想看，你如果要做光做盐的话，你做的工作、做的事情、做的结果都 mediocre， 就是所谓的马马虎虎的，那你怎么做光做盐？ That's no way。 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好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职场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一定是做得非常的优秀的啊，不是说很马马虎虎的，是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前提。那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我们来看基督徒在职场上有没有优势。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基督徒其实在职场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尤其我自己年纪越来越长，在职位上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就越感觉到这一个神在我身上给我的很多的帮助、支持、鼓励、激励带我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职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寂寞的一个职位，常常你来讲说 You in the higher position you are much more lonely， 因为你很多东西没办法讲。比如说我讲我在管一个企业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企业的 revenue 收入，整个企业的 expense， 整个企业的这个外头以后的 outlook 展望都在我自己的这个手下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连我太太我都没有办法讲，因为我讲我觉得就是跟着他讲，他也没有办法帮助我在这方面的困境啊，或者一些挑战，所以这个职位就非常的孤独很寂寞。那那个时候就是经常的我是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啊，求神带领我啊，神就带我走过这些路，这我就想得很清楚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其实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相信诸位在工作上面一定碰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处啊，很多的困难困境。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的话的话啊，我们就会觉得这真的是都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主要就是我们相不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昨天讲我说职场的工作就像一台加速的跑步机 accelerating， 这个速度是一直在加快，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能够跟得上，你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它的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到最后你没有办法跟上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就会被摔出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无情的一个场所，我们可以看到。我也在我自己的 career 的过程中见过一些做得还不错的突然就消失了啊。我记得我在一家公司做这个，在做 COO 的时候，这个 COO 的时候 ,CEO 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那个我们中间有一个这个 director， 他的 presentation 不是很好，做得很糟糕。那 CEO就回去以后董事在董事会报告的时候，报告我们的整个的业务的时候，董事会也很失望，所以就要找了一个 scapegoat， 一个代罪羔羊，那个人第一个就被开掉啊，这我碰过。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可口可乐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每一年我们的 CEO 都会到中国去来我做我们的 business review 啊，那个时候他一来的话就带四五个都是 senior总公司的 senior vice president 啊 president 啊在一起开会。那我们中间有一个总经理啊，那这个总经理呢，他是这个我们西区的，我们这个重庆成都那边的一个总经理。那我们开会的时候， 他我们的 CEO 美国的 CEO 就是总公司 CEO 问了他问题，他就跟他就在 defending 他自己做的不是很好的原因。那这个 CEO 就桌子一拍， That's excuses, I don't want to hear excuses. 他说 Why don't you just shut up and sit? 好，这样子，这一句话完了以后，过了两个礼拜他就说那他拜拜，他也不见了，找不到，我相信一定就是被炒掉。所以这个职场上的确是一个相当无情的一个场所，我看到见到很多。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大家要记得他的背景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在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的War College, 就是国防部的这一个战争学院，是吧，发 publish 的一个 paper。 这个 paper 讲的这个，他说在全世界的这个市场将来有四个字来代表，这四个字就是说，第一个是 volatility, 是非常脆弱的，非常易变的；第二个是 uncertainty, 非常不确定；第三个就是 complexity, 非常的复杂；第四个是 ambiguity, 就是非常的模糊的。这也就是你知道这个 COVID-19 不是有人叫做 Black Swan 嘛，就是黑天鹅嘛，对不对？这个字为什么叫做黑天鹅呢？因为黑天鹅是被描述一个突然间的事件，可以把整个全球的秩序全部打乱。那这 COVID-19 就是这样。那前面一件同样类似的事情就是 911, 就是911，我们称之为黑天鹅的事件。那你可以看到 COVID-19 给这个整个的全球的带来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确是很大的。你想想看，你看那 supply chain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供应链的问题。现在很多的通货膨胀啊， supply chain 也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地球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是越来越这个快速变化脆弱，这些东西就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很难 predict 将来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在很难 predict 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在职场上的这些职场上的人士，专业人士，我们应该做的一样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要 focus 在一些事情我们可以 control 的，这就叫做积极主动的人嘛。所谓 proactive 人是什么？ proactive 人绝对不会把你的 focus, 把你的 attention 放在 something you cannot control, you cannot control, 你 focus 在上面，所以你一定是 focus 在 anything you can control 的事情。所以呢，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是 you can control 的这些事情，就是我昨天在讲的，你怎么不断的 improve 你自己，不断的怎么样的 grow 你自己，不断的怎么样能够把你自己提升上来，你得到你的格局，你的境界到一个地步以后，你看许多事情就不会一样，你做很多事情的态度也都会不一样。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所以呢，告诉我们说以后的未来二十年的情况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样子啊，记得这四个字。那另外，其实在新的科技带来这个整个全球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图形，这个是个机器人在解一个复杂的这个物理的题目或者是数学题目。你看，其实这个不远，真是不远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将来的老师，你的工作，你受威胁吗 ？Possible。现在我们人都可以解决很困难的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将来就是一个机器人在前面解决。你想想，他的那个脑子上面的东西，天线是建的无线的，无线的是接到 supercomputer 上面， supercomputer 帮他收集 instantly 所有的 information 在里面，他马上在里面转，他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 happen 已经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happen。 所以说我就想说，你可以看到将来，即使也许你已经很快要退休，或者是不会面对这个实际的问题的发生，但是想想看，你的孩子就是将来就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谓的 Z 时代的时代， Alpha 时代的孩子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时代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很警惕的。所以这个事情最近是非常看到，常常看到一个字，就是 agility, A-G-I-L-I-T-Y。 你看 management 的这个 magazine 上面常常有这个字，就是很快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现在的整个的公司的结构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叫做我们叫做这个传统式的 traditional hierarchy 的 hierarchy 的，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我记得 我记得我做过一次研究，就是 GM 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从他的 CEO Mary 到一直到最下面的一层的 manager， 一共是14层 14 layers， 还是到经理。你想想看，14层的信息的传递，角色的传递，从上到下传达，是难怪通用汽车公司，你看这么大的公司，它的做的事情的速度多慢。所以我们常常讲，美国的汽车公司，它最能干的是什么？用最贵的钱做最 lousy 的 car。所以你看，很多人现在当然不，现在最近可能好一点，但有一阵子大家都不买这个美国的车子。所以你可以就知道，这个是一个 hierarchy 的 organization。但是你现在看所有的现在的 high tech 的 organization， 高科技的 organization， 也都是很大的公司，也都是几万人的公司。但是你看看他们的结构都是什么？都是 very flat， 非常扁平。像我儿子在北加州做的，他们的结构就是engineer， 或者是marketing 的这个 marketeer， 这些人在一个团队里面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差不多就是15个人到20个人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上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 director， 这个 director 就直接会跑到 vice president， 所以这个组织非常的扁平。它扁平的好处是什么？ agility，他做任何的事情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快速。所以说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将来未来的趋势，我们要学会怎么能够在这种组织下面来生存。因为不再是像一层一层的汇报，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这个小的团队，我们 have to make our own decision， 我们的决策，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过程，我们都必须要自己去能够 figure out。 好，我们再来看将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人工智能，这个是在这个 Magazine 上面讲到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市场规模，大概是在2024年的时候是412亿美元的样子。那它2019年的时候是在153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将近是 2.5 倍的样子。但是你看看工作的机会，工作的机会到2014年将近有440万个工作的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所有东西，这个是啊，对不起，我忘了讲，这是资料人才的，资料人才就是资料分析的，还有这边现在是差不多30万，所以它的涨幅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东西我跟大家秀，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的工作多多少少能够跟这些 high tech 的东西 field 里面有联系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有空能够回到学校去多修一些这样子的课，因为将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工作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一个建议。好，我们来看，那这个疫情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市场呢，是工作的职场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大家不能不注意的，因为这个影响呢，直接就现在变成改变我们整个我们所谓的职场的生态啊。这个职场的生态一看二型在改变了，已经跟以前是不太一样。我跟大家看几样东西啊，将来的公司一定都是Hybrid 的公司，也就是说一定是这个实体的跟这个 virtual 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两个形态合在一起的。那这两个形态的合在一起的话，就导致很多不同的结果。第二个，他每一天工作呢都是以会议为主，因为他是 virtual 呢，他就很容易可以开会，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会议就是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啊，我自己看到的，在北加州，我们很多的一些同事的，我在这边做职场的这个演讲啊，跟他们沟通，大部分的人每一天的会议差不多是在8到10个会议啊，8到10个会议，你想想，一个会议至少差不多是45分钟，一个多钟头，所以他们都是开会都开到8点钟，晚上8点钟、9点钟。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如果你开这么多会议。会议只是能够做决定，对不对？会议只做决定，做审视啊，做 analyze， 但是真正的执行是在什么？一定是在会议完了以后。所以诸位，你要想想看，将来的工作里面，会议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很多的执行的工作就变成一个非常很 key、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要素。 什么要素？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在会议完了以后能够做总结，能够找出行动的方案，而且能够 follow up， 能够 tracking 你自己进度的怎么样去做，而且 make sure you can reach 你最后想要得到的结果。所以你如果事业要做得很成功，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mindset， 你不可能再去什么去靠别人了。很多事情 you have to drive 这些东西你自己，你要推动这个事情是你要自己要推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态的改变。另外就我讲第二点，每日工作呢都会以会议为主，尤其是管理层。那管理层的会议这么多的时候，你知道你如果是中下层的员工，你一定会被 push 到更多的什么零碎的琐碎的一些工作要去做的工作。那另外呢，这个个人的工作的态度呢是决定你工作完成的果效，记得这 always the truth，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都是决定你们怎么把结果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那还有呢，就是缺乏实体的沟通，那跨部门之间合作困难加大。待会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 Deloitte 做的一个 statistic，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的影响是怎么样。那另外员工和老板之间的沟通呢，互相互动呢大为减少。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了问题，这造成了什么问题啊？那外国人是比较会沟通，比较会一般讲 in general， 比较会沟通，比较会表达的。那我们东方人呢在这一方面是一个 shortcoming， 是一个比较缺点的地方。所以在这种很多的没有很多的这个面对面的沟通，而是靠着许许多多都在会议中，在这个 email 上面，在 text message 上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在一个不利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要记得这个。所以我们就需要 try 这个 put more effort 在里面。所以我就在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说假如说像你现在的情况里面，我个人是建议你们就应该在会议完了以后有空的时间就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另外的方式的一些沟通，比如说 separate meeting 啊，或者是 one to one 的啊，这些东西在电话上啊，这些面对面的一些沟通。好，第七呢，公司发现远程的工作的绩效呢令人失望。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些 Google 像这个 Apple像这个 Twitter 本来都是说你们可以都在家里面工作，现在都把员工怎么样招回来，现在规定至少 50% 的 time 你要 spend 在公司里面，因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是并不是satisfactory， 并不是这个很理想的。所以疫情后做个统计， 85% 的职场的人士感觉到幸福感在下降，另外 50% 的职场人士认为疫情期间对工作家庭有更大的压力。这就是一些统计。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是这个 Deloitte 在2021年的12月份做的一个统计，也是就是在疫情的末后的这样。那 Deloitte 我们都知道是做人力资源的一个公司，我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工作的生态在改变。好，你看一看， 85% 的人觉得幸福感下降，20%的人是觉得上升。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呢是工作的需求增大，还有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啊，这个 boundary 越来越模糊，25%的人。那转为居家办公的人，60%觉得这种方式幸福感反而下降。那这个尤其是在一些年轻的家庭，空间不大的家庭，那个小孩子都在一起一工作的时候，那种生活的方式就放了很大的 put a lot of pressure 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些身上。还有无法控制工作的负担啊 ,23%。那工作的负担里面，他们从增加的会议中所产生的是有 75%,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会议的增加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工作时间的增加了 21%, 所以很多人说我在家里工作也许我可以控制到更好。 No, 所以我发现在家里工作以后，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多工作差不多1到2个小时，因为你有空就看看电脑，反正去做一下，一做的话可能不能停，所以这都是一个事实在里面。那另外还有这个感觉到职业的倦怠症，打错，这个所谓的 burn out 啊 ，burning out 的失业症、倦怠症，这种 fatigue 的现象也有。好，我们再看疫情后职场生活让你担心的是什么？ 工作上不足的沟通还有 56%， 担心自己的升迁 36%， 因为你不是全时间在职场上的时候，你不知道工作发生些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工作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改变，细节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很可能会 miss 掉工作的一些升迁的机会。那还有第三呢，工作会有疏离的感觉啊 ,27%, 那同事之间的感情呢 ,23%,还有缺乏领导的知识 17%, 公司内部的信息的灵通呢这 14%, 啊觉得都是让你觉得很担心的事情。还有担心失去工作的话有差不多 8%。现在看来因为这个整个的经济已经有一点像走向这个 recession 的这个就是萧条的这个趋势去。所以已经很多的公司开始 freezing hiring, 啊没有说这个 lay off, 但是已经是 freeze hiring, 因为知道这个经济萧条要快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趋势大家会继续下去的啊。好，这是一个。好，那这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职场上的一个 general 的情况，这个生态的改变。我想这些东西的改变是会直接影响大家的，因为这一两年里面这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能量会增大。公司里面的这个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昨天讲到现在的薪资在调上都在上调啊，现在上调，那这个上调是20年来上调的幅度最大的一次，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公司都在上调。你知道这个是个昨天的新闻吗？是什么工作？这个Apple 调整 Apple Store 的那些员工的薪水一小时你猜多少钱？$22, 22块钱，所以是相当高的哈，22块钱。你想想，那到那边去做工作还不错，不过那你还需要很多的知识，关于这个电脑的知识。不过我跟大家讲，你看看这个薪水的增大，其实就是对于企业的负担。企业的负担增大的时候，你知道到最后转嫁给谁？转嫁给员工，都是我们要必须把钱赚回来，否则的话，他不会，他每一年公司一定是要求我的利润是往上走的，这个 CEO。才会有这更多的钱，对不对？可赚更多的钱，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我们的主题来，我们来看基督徒在职场上到底是什么优势，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觉得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贝的圣灵是一个我们绝大的优势。好，我不知道大家的，我不是灵恩派的人，但是我知道圣灵真的就是一个位格，而且是实在的。而且是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你看圣经里面的话语，圣灵要是让我们常常的喜乐。所以我昨天讲，我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健康的很 healthy 的这每一天的 morning devotion 的晨更的时间，我相信你每一天进到办公室里面，你都是带着什么喜乐，你都是有笑容在，你不会挂着那个苦瓜脸，不会带着这个一点长脸量进到办公室里去。那这没个很大的 difference, 差很远的。我们不大注意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觉到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喜乐的人进到办公室里来，一来就 say, hey,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How's your weekend? 那就 make you just cheerful。那这些东西呢，我相信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在一个喜乐的一种状态里面。好，还有，这一个圣灵是一个力量的源头啊，让我们都知道罗马书15章讲到，使你的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还有圣灵会提醒我们怎么提醒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因为圣灵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的作用，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在我们工作的上面，我们需要人家提醒，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忙到一个地步，为其实忘记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走正路呢还是走岔路呢，对不对？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失控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圣灵就提醒我们的时候，第一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能够管理我们的情绪嘛，对不对？让我们知道如果什么，让我们确认我们的情绪不会被挟持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情绪被挟持的时候，我们失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脾气，我们情绪就不好，我们做事情的效率就下滑，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圣灵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不断的提醒我们。还有圣灵给我们很多的神迹和启示，让我们知道提醒我们圣灵是在我们的身边。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是在有一年我在青岛， 青岛，我跟青岛的职场弹性分析分享，我分享了两天，那个是我是到的时候是礼拜三的下午，礼拜三晚上一场分享，礼拜四一天的分享，那礼拜五我早上分享，然后下午就要飞到北京去。我飞到北京去的时候，北京的职场团体，我要跟他们分那天晚上一个大堂的分析，大概有100多个人就在那个地方，是那个圣言管理学院所办的一个。结果我礼拜天的下午是3点多钟的飞机，我要从青岛飞到北京。结果到了什么，我就提早到机场，把办这个登机的手续啊，我差大概是1点多钟我就到了。到了以后，我去办登机手术的手续的时候，就怎么样也找不到我的这个飞，我订的飞机啊，没有我的名字。我说不可能，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会呢？就搞到进去之后，搞了到30分钟，做事也很慢，就搞得是让人很焦虑，就是到底有没有啊？到最后说确定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呢，进出关都是要用美国的护照。啊，美国的护照呢是这个用的，这个是美国的名字。结果呢，在青岛的一个姐妹帮我订的飞机票呢，是订的是中文的名字。好了，这一下凑不起来呀、啊，凑不起来这个，所以说他就说很抱歉，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这个虽然订这个位置是叫做他写中文名字朱振中，那这个英文名字千秋秋，他说两个不对一起，所以你没有办法，你现在去买一张票。结果我就去买票，去买票，那个飞机是满座的，都买不到票了。但是如果我买不到票，我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办法，当晚就没有办法赶到北京。问100多个人要等我，要分享的。我说哎呀，拜托你帮我忙。他说不是帮忙，我不能帮你忙。我说你这个票名字就不对嘛，对不对？跟他搞了个半天，好了。哎，我心想，我是联合航空公司的金卡，我把金卡给他看，什么用也都没有用啊。到最后。我说这样吧，我可不可以让我跟你的飞机场的这个经理谈一谈？谈上可以啊，你去啊。我说他在哪里？他说他在那边。我说那边在哪边？他说不是告诉那边吗？在中国你问方向都是那边。我就想朝着他的头甩的方向啊去找。哎，真的看到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人站在那边打电话。那我想他是在哪？他是经理的，机场的人，机场的经理。好，我也不敢把他 interrupt， 我很急也不敢 interrupt 啊，我就等了，等到最后他果然他电话打完了，我就跑去我说这个经理啊，可不可以请问你，我有事情要跟你谈一下。他什么事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护照啊跟我的这个名字，哦，那没办法，谁知道你什么职务啊？秋秋秋说搞不清楚，所以他就说。不行，那我说拜托你，因为我在北京有个会议，那我也不能跟他讲说是什么分享啊什么，反正就是跟他讲，我想有个会议，希望我能够赶上这个飞机。他说你再去买一张票，我们这名字不一样。我说我去问了，票飞机满了，跟没空位置。说那你就没办法，你就今天晚上就在青岛啊，因为下面就没飞机啊。那我就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说，他没办法，那我就怎么办？因为跟我去一起去的是青岛的这个上过这个职场团体的一个姐妹，她也在场。那我们两个人就说好吧，我们就站在青岛机场，那个新的机场很大，我们就在那个机场的那个中间的地方，我们两个人手牵手就开始祷告，就祷告。一祷告的时候，我们眼睛一打开来，奇怪，那个飞机场那个经理就站在我们旁边。我们祷告家原来离他的地方蛮远的，蛮远的一个，那他的房间是在一个角落里面嘛，所以我就在他就我一眼睛张开，他就在旁边。那当然他在旁边，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上去说，可以不请你帮忙，帮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跟你讲了不行就不行，你就去买一张票。我说买票买不到，好。结果那个姐妹呢也上去说，这个可不可以帮忙，可不可以帮忙？就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就头就回来一转。他说跟我来吧。哇，我是有希望的，就跟他来，我就赶快就跟他去，我就跟着他去。跟他后面他就走到这个 ticket counter， 他就跟那个小姐讲，给他那个登机证。那个小姐说给他登机证没用的，因为你马上过那个过海关的时候就要看你登机证跟你的护照，然后一看就名字是不一样的，他上不上去的，你不要管，就给他了。 好，就给了我。给了我，心里想，真的怎么上去呢？我怎么去这个海关的过安检呢？过不了嘛。结果他又说跟我来啊，我又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哦，原来青岛机场啊，我想每一个机场都有，后面有一个暗道，所谓的 VIP 的暗道啊，我就走到那里去。然后就他们把行李箱打开来，我把行李箱打开来，啊，很快就啊，这个时候扩音器已经报告，这个3:30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还有一个乘客，快点！好，我就赶快把它一包啊，哎呀，我就拉了我的拉杆箱就跑。我出去那个口子的时候是 Gate 3，我的狗是 Gate 3，我的狗 Gate 是 Gate 15。你知道中国的机场都好大好大，好，我就拉了拉杆箱就跑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要宣教，你身体要好的。你身体不好，你真的不行了。我拉着跑跑跑跑跑，你说神多奇妙。我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每个几乎是每个 Day 都是 late。就我这一班飞机 on time。我到了那个飞机上，进到里面去坐下来，全身是汗，但是眼泪就开始流。我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怎么可能的事情，人家可以跟不出来。但是 for some reason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站在我们旁边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圣灵的这个能力啊，是真正是远远超过你所想象的啊。我在这个做很多的工作，我经历神的这个奇妙啊，在半夜里面我准备好的资料，神会在半夜里面跟我讲说不要讲这个东西，改变一个全部的一个题目。哎呀，我从这3点钟开始有改东西。我是这个我在我差不多这个差不多3个礼拜前，我在我的教会里面讲主日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是选择了一个题目。结果晚上2点钟醒来，神说不要用这个题目，用另外一个题目。哇，我赶快就起来2点钟醒来，就开始用找圣经，开始准备一个新的题目。你想想看，圣灵真的是存在。所以基督徒在职场上的一个很大的优势，请大家记得，当你在困难中，当你在忧伤中，当你在一些这些困境中，在挣扎中，不要忘记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者，带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他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